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过去的一周里，江苏发展大会召开了。两年前，江苏发展大会首次召开。今年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再次召开。江苏发展大会的与会对象主要是海内外江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以及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获得江苏荣誉公民、江苏友谊奖的外籍人士，具体包括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医卫界、文体界、新闻传媒界、金融界、海外社团及侨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5月20日，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正式开幕。5月18日，大会组委会在南京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大会的相关筹备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康亮的报道。
举办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海内外江苏籍各领域知名人士的沟通联络和交流合作，激发广大苏商共谋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汇智聚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杨根平介绍，本届大会得到了海内外江苏人士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已有1200多位海内外嘉宾确定参加本次大会，
其中海外的嘉宾有421个，省外的嘉宾有393个，省内的嘉宾有391个。那么按照我们的界别来分，工商界人士有637个，科技界人士127个，教育界人士141个。参会人员当中呢，海内外的院士有40人，可以讲是群贤毕至，精英荟萃。
与首届江苏发展大会相比，本届大会突出经济、突出书商、突出聚人气、聚合力，集聚各方面资源要素，为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凝聚智慧和力量。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国华，
这届大会呢，突出了苏商群体，所以我们这次同时举办首届全球的苏商大会，打造苏商这个品牌。参会嘉宾中，工商界的人士占了总数的近53%，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据了解，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聚力新江苏、奋进新时代主题，举办江苏发展论坛、扬子江工商峰会、紫金山科技论坛、山村辉我苏讲坛等重要活动，各社区市也将组织各具特色的返乡考察等活动，让嘉宾们更好地感受到家乡文化和发展变迁。
为了让走向世界的江苏儿女全面了解家乡发展，深入体验家乡之美，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特别搭建了一个名叫家在江苏的网上展馆。在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两天，家在江苏网上展馆正式上线。记者刘康亮报道。
家在江苏网上展馆是一个20000多平米的虚拟展馆，分为水韵书香、苏商风采、家乡巨变三大板块。在这里，海内外江苏人可以通过一些时髦有趣的方式，比如听戏、玩游戏、互动答题、360度全景 VR 体验，来重温乡音、回味乡情、记住乡愁。不少网友在展馆上线后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网友乔兰：
形式非常丰富，因为它区别于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场馆，之前的一些场馆见到的图文的形式，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视频啊，包括交互啊，还有一些互动问答，包括全景家乡那个形式，我还挺喜欢的。
家在江苏网上展馆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搭建，省广电总台宣传管理部董子瑜介绍，为了完成这项富有挑战的工作，总台专门成立了50多人的工作组，团队加班加点，充分挖掘台内梅资库的丰富资源，从中精心挑选了200条左右的音视频素材，重新剪辑包装。其中很多记录江苏发展历程的珍贵历史视频都是首次集中展示，历史和文献价值都很高。
主要是反映我们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江苏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江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一些新举措、新成就，这样的一些珍贵的音视频。
有了这个全新展示江苏的平台，今后海内外江苏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可以随时随地回家看看。省广电总台台长卜宇：
有这样的一个展馆，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让更多的海内外的江苏人看到家乡的变化，增强对家乡的这种自豪感，激发全球江苏人，特别是我们的苏商群体与家乡共谋发展的新动能，汇之聚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随着开会时间靠近，海内外江苏人陆续抵达驻地，他们对江苏的改革创新发展有怎样的期许，又带来了哪些良策？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刚落地南京，许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一碗正宗的鸭血粉丝汤。加拿大群信金融公司总裁许群是地道的南京人，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南京去加拿大留学，后来在当地创办了企业。一晃30年过去了，但在许群心中，南京永远是他的根。这次回来参加江苏发展大会，他想和国内同行取取经，寻求合作共赢。
这次被邀请心里蛮激动的，感到家乡的温暖，回来以后觉得是国内很多地方都超过海外，所以要多多学习，跟同行多多接触，也许会冒出一些火花出来。
日本江苏总商会会长裘福庚是盐城建湖人，他从日本飞到上海，然后转乘高铁到了南京。坐在高铁上，透过车窗看着沿途的江南景色，裘福庚感到亲切和激动。
江苏这块热土蒸蒸日上，给我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次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发展大会，也很激动。今后跟这个江苏的多加强联系，特别是跟日本这个经济交流方面，我们还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微纳电子研究院院长黄儒这次来到家乡非常激动。生于南京，曾在无锡、南京两地求学，此次回到南京对于黄儒来说很不一样。2015年，黄儒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女院士，从事微电子方面的工作。如今在高校工作的她，对家乡学子也有特殊的情感。
应该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人才基础和产业优势。我是现在在北大工作，那么北大呢和南大、东大都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科技创新还有一些人才培养方面，那么也希望着为我们南京的发展、为江苏的发展贡献一些力量。
江苏四川商会执行会长肖卫虽然是四川人，但1992年来到南京。20多年来一直在江苏发展，身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江苏烙印，爱淮扬菜，喜欢江苏的人文氛围、营商环境等。他介绍说，江苏四川商会的会员企业现在有3700多家，涉及制造业、服务业等方方面面，大家普遍认为江苏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地方。
我部门的领导啊，富商、卫商、帮商这几样都做得非常好，期待就是让大家增加信心，只有有了信心，再大的困难我们想都可能克服。
拖着2个大箱子的爱尔康宁集团董事长华东刚下飞机就直奔了驻地， 他是江苏盐城人，读完大学后先后去了香港、美国创业发展，离乡二十多年，回家的次数并不多，首届江苏发展大会也因为公务没赶上参加，这次早早就安排好了行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的大会，然后又是共同发展的大会，我觉得未来是从竞争的社会变成共存连接共赢共享未来的社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我们将来苏商在全球化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此次回来发现家乡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高铁的快速便捷，他也惦记着家乡的红烧肉、大闸蟹、咸鸭蛋。发展大会结束后还打算回盐城老家看看，探望下爸爸妈妈。嘉宾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南京，或长或短的留住，让这些江苏人心系桑梓，情牵故园。这一次踏上回家的路，寻找人生的根，探访成长的足迹，回家真好。
第二天下午参加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即首届全球苏商大会的海内外嘉宾们分三路参观考察了南京的玄武湖公园、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和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等地，近距离感受南京之美、家乡之变。江苏台记者丁凤云、江奇慧、刘康亮的报道。
秦淮河水波光粼粼，游船画舫古韵悠长。在夫子庙景区参加本次发展大会的海内外嘉宾沉醉在了水乡美景之中。
当今世今灵风呀心呀，
为了唤起在场嘉宾对家乡的共鸣，陪同讲解的工作人员王烨拿出了绝活，先是用南京话哼唱起了 rap 歌曲《挤公交》，接着又用江南小调唱起了《秦淮景》，引得在场嘉宾拍手称赞。德国华人华侨科技工商协会常务副主席朱斌：
南京话还能说啊？
那能说，对对，南京长大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要讲点南京话，我们听听看，对，乡音嘛，非常亲切。
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嘉宾们认真观看各种文物资料，不少人拿出手机一边拍照留念一边发朋友圈。美国新世界时报董事长倪涛第一次来，他被南京厚重的传统文化深深折服了。40分钟的参观时间，他觉得远远不够。
我觉得下次我要来好好看看，真的很好。我不仅要看，让我的孩子到从美国回到来看这个东西，这个真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这个非常重要。
走在玄武湖的十里长堤，初夏的风吹过，湖水荡漾，湖面上龙舟训练队员发出阵阵喊声，荷叶已经铺满湖面，长堤外情侣园旁游人如织，草坪上周末在此休闲的市民不时发出笑语，小桥、绿荫、花卉与远处的紫金山、鸡鸣寺、城市天际线等构成了绝妙的南京山水画。参会的嘉宾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王子制止南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兵说，他还是1986年在南京林业大学读书时和同学一起游览过，那时就觉得这里很美，此次再来更美了。
很长时间没来了，发现南京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在玄武湖看这个风景环境啊，这个是吧？哎，对对对对。
江苏丹阳人，长春市江苏商会会长张荣锁离乡多年，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南京。他一边和同行的嘉宾啧啧赞叹台城的砖质量真好，几百年了都没有被踩坏，一边不停地询问工作人员远处代表性的楼宇景观。
以前哪个走但是没上城墙，环境非常好啊，遗留下了那个中国非文明的一种历史吧。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啊，成天大树绿意归根，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将来我们还是会想这个故土的。
在江宁，嘉宾们都被牛首山景区的设计深深吸引。北京云漾科技董事长唐崇新告诉记者，此前也听说过南京江宁的牛首山文旅项目，但是亲身感受的那种震撼更加强烈。看着江苏发展越来越好，唐崇新由衷感到离家再远，时间再久，都要回来为家乡做点贡献。
是一个纽带啊。二个是家乡的一个乡情的一个共鸣，三个呢也是一个感召，就让大家有一种自豪感，并且非常想找机会整个资源回来为江苏来做事儿，啊，这种情感是很强烈的，这种动力内驱力，啊，也是很持久的。
武汉东是江苏盐城人，自18岁离家就一直在外地发展。他所在的企业恒达微波是航天工程领域唯一的民营企业。他告诉记者，受大会之邀，非常荣幸能够回到家乡，
都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吧。我们公司的业务实际上跟南京合作比较多，微波技术、电子、雷达、通信、导航这些这个技术领域啊，其实南京是非常大、非常好的集中地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一次来看呢，将来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跟南京地区的合作，肯定也是会更加有信心。
当然，文娱活动也是少不了的。江苏是一个文脉深厚的地方，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5月19日晚上，原创昆剧《顾炎武》在江苏大剧院戏剧厅上演。参加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即首届全球苏商大会的海内外嘉宾，现场观看演出，一同感受爱国志士顾炎武的光辉事迹。江苏台记者刘康亮报道：
国之不存，何以为家？
昆剧《顾炎武》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山当代昆剧院重磅打造的原创昆剧大戏，梅花奖获得者柯军担纲出演顾炎武。整部剧共分6场戏，分别为思归、绝母、惊悲、对玉、见事、问灵，以顾炎武的生平为主线，充分展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辉思想。伊势路中国合资企业副总裁江大申看完之后拍手叫好：
我感觉非常好看。昆剧呢，是我们江苏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戏剧品种，这次呢演员呢演绎得非常到位，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江苏的文化的浓厚。
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的千灯镇，是昆山的文化象征。在《绝母》这场戏中，为了让儿子安心上战场杀敌报国，顾炎武的母亲毅然绝食了半个月。临终前，老人家还反复叮嘱顾炎武不忘乡恩。剧中的这出细节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乡贤。江苏苏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晓东告诉记者，看到这里的时候眼眶都湿润了。
什么是家乡？就是生你的地方，养你的地方。那你喝着它的水长大，怎么可能没有这种乡情？你可能不管跑多远，都很难忘掉这种乡情。所以不管在哪里发展，有机会一定会回来返璞家乡的。
5月20日，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在南京成功举办。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康亮、丁凤云、江齐慧的报道。
本次发展大会开幕式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全面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安哥拉江苏商会常务副会长、江州农业董事长朱静林听了深有感触。这次回国参加发展大会，朱静林真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高楼多了，马路宽了，创业氛围更浓了，投资环境更开放了。
我为自己是一名江苏人感到非常自豪，对江苏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会继续秉承新时代的苏商精神，不断探索创新，把先进的江苏现代农业技术和理念扎根在非洲的大地上，让它开花结果。
加拿大江苏华侨联合会会长吴锡光是无锡人，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他，对自然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这次回来参会，他的最大感受就是家乡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触动了他即将在家乡投资建设一个清洁能源项目。吴锡光：
江苏对环境的保护践行蓝天碧水工作，让我们感到家乡的将来可持续发展。我们在海外也会联络更多的科学家，致力于我们江苏环保事业，尽我们自己一个海外游子的这种心意。
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讲话中介绍，江苏推行不见面审批取得成效，已实现三个工作日注册开业，五个工作日获不动产权证，50个工作日内拿到工业生产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的突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高级技术顾问、华泰汽车集团副总裁韩尔良为此点了大大的赞。
江苏的营商环境特别政府的支持非常好，下面确实我觉得期待就是江苏更进一步，就是在教育医疗方面能做得更好。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江苏正以更加开放的市场、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完善的设施、更加快捷的审批、更加专业的服务，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据不完全统计，首届江苏发展大会达成各类产业合作项目49项，投资额超过650亿元。两年后的这次发展大会，仅现场签约的项目就有32个，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香港基因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俊连续参加2届江苏发展大会。上次大会后，他在常熟投资创办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第一个呢，总投资4亿，上个月投产，正好2年。在6个月前又开始建立第二个厂，那个厂的规模更大，是第一个厂的5倍，总投资10亿到12亿。我用实际的行动呢，也对江苏的生物医药产业做点小小的贡献。
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江苏发展大会把千千万万的乡情乡愁汇聚在了一起，成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澎湃动力。在海内外江苏乡贤的支持下，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呀雨，诉寒。
村啊也随乡，哎呀苏州还风光啊，哎呀还风光啊，哎呀哎呀，曾经
一年一度的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又要来了，今年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也就是说要注重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中的中枢作用。江苏作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诞生地，更应突出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的定位。记者了解到呢，作为博物馆之城，南京的博物馆纳入运营统计的一共有101家，这100多家博物馆当中，绝大多数博物馆平常对公众是免费的。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等博物馆考虑到是遗址类的博物馆，平常会收取门票。不过呢，在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有一批博物馆会免费，包括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等很多场馆会免费开放。有意思的是，在五幺八当天，南京博物院等博物馆呢会推出博物馆奇妙夜。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刘文涛介绍说，
观众他肯晚上来到博物馆，他一定是希望得到和白天不同的感受。今年我们联合江苏省内的9家博物馆，通过直播来传播我们的节目，体现我们江苏博物馆的一种活力和一种这种特色。我们重点是节目体现一种这个用当代的方式来演绎传统文化。那比如说在小剧场的启动仪式，我们请了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琴家王鹏老师带领他的团队来演绎古琴。那我们还请了北京现代舞团，他用现代舞的这种方式，在南国老大殿这样一个极具民国特征的这种建筑下面， 去演绎传统的进入世界非遗的24节气。
除了南京博物院，六朝博物馆今年也会推出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当天晚上6点到9点，奇妙夜的活动会在六朝博物馆上演。那么在5月15号开始，可以提前预约起来。南京六朝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周说，
博物馆奇妙夜的特色是全家总动员，所以说不仅仅是有孩子们的体验，而且大人们也将亲身参与其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六朝查理活动，大人进行的是六朝成人查理，小孩进行的是六朝儿童查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六朝科学堂，它主要是讲的是我们负一楼展厅的这个城墙。那他的家长们，那这批孩子的家长们呢，将会进行在负一楼展厅，在我们的遗址厅进行一个深度的参观。
而南京市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特展，科举博物馆的明清江南文人典雅生活展，大报恩寺的南京金箔锻造技艺展，苏州博物馆的明清花鸟主题特展，扬州博物馆的大运河文物精品展等，都会在这个周末扎堆亮相，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展览和活动去看一看。那么近年来，江苏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体系结构更加完善，在去年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当中，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分别位居全国的第一和第三位，这两个博物馆也成为江苏近年人气最旺的旅游打卡地之一。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吴晓玲介绍，
在去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分别以总分全国第一和第三的成绩获评优秀，由南博、苏博、常博三家博物馆荣获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称号，数量居全国首位，场馆环境更加优美。南京博物院二期改革性工程完工，泰州博物馆、宿迁市博物馆等社区市博物馆建成开放，县县有博物馆工作目标基本实现，江苏现有免费开放博物馆258家，居全国的首位。2018年，全省博物馆年接待观众人数较2007年增长5倍，达到9518万人次，多年来居全国第一。
此外，江苏在全国也率先开展了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省级试点，在试点期间共计研发文化创意衍生商品10000多种，举办自主策划的原创性收费展览5个，策划教育项目2329个，实现文创收入超过1亿元。
提到江苏的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绕不开的话题。作为全国十大博物馆之一，南博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约20-30万件，是国家级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博物馆求新求变的新气象里，南博今年又有怎样的新奇玩法呢？继元宵节故宫博物院上元之夜探索博物馆夜游之后，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更多博物馆开始试水博物馆之夜体验活动。在江苏，南京博物院牵手苏州博物馆、南京六朝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推出真实版博物馆奇妙夜。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晚上6点，南京博物院老大殿前，150名孩子共同吟诵的回文诗《题金山寺》拉开了南博夜场的序幕。已经是第4年举办奇妙夜活动的南博，今年主题定为在博物馆遇见未来，立足于让观众以现代眼光看传统文化，各类活动和表演交错出现在室外民俗馆、特展馆、艺术馆，甚至是艺术长廊里。南京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郑晶，
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又代表未来承载的博物馆中间，去领略我们在传统中间所阐发的现在新的美好生活的生活的方式。北京现代舞蹈团用他们样的身体的语汇来演绎24节气。那么在小剧场的就是启动仪式中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古琴的一个表演大师王鹏和他的团队，在场馆内一些新型的体现这个传统 挪威来中间的嫁接的桥梁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钢琴和民乐的这种混搭的演奏啦，或者说是这种小型的服装的秀。
夜间开放博物馆，主题设计很重要。博物馆既是现代人进行当下文化活动的漂亮布景，也是历史内容本身。古人的雅致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苏州博物馆就在不同区域设置花道、香道、茶道、书道等沉浸式场景，举行烫花书签、雕版印刷及投壶等传统游戏活动。南京六朝博物馆的奇妙夜主打亲子活动，包括亲子讲座、六朝儿童茶礼、亲子手绘陶俑活动等。六朝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周：
六朝博物馆主要就是六朝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一些文物，大家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竹林七贤了。那竹林七贤里面呢，有个叫阮咸的人，有一些乐器像阮也是以他的这个来命名的。讲座叫做琵琶的前世今生，那也就是跟琵琶、跟阮、跟我们的六朝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的内容是有关系的。
记者了解到，去年南京博物院的奇妙夜现场共有6000人参与，但通过各平台直播，最终线上参与人数约120万人次。今年各个博物馆的夜游预约同样火爆，也反映出市民文化旅游消费的热情，对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渴求与认同正与日俱增。
其实前两年也约，但是今年好不容易约上了，加一些民俗的表演在里面，挺有趣的。
晚上博物馆没有人来过，那种夕阳加上灯光，比白天更加有魅力，也更加有揭秘的那种感觉。我也希望就是说这种活动以后的活动稍微多一点，平时也可以搞一些。
我感觉很新奇啊，夜晚的话这个光线呀、给人的感觉可能更绚丽一点，而且夜晚吧，因为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吧，心情比较愉快吧。
另一场博物馆奇妙夜则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上演，同时中山联运明代廉政故事展也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正式开展。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中山联运明代廉政故事展着眼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长河，分别讲述了30多位青史留名的明代廉政官吏的故事，比如咬菜根做事的鲁穆、抵节守宫的梁才、被官上书的海瑞、两袖清风的于谦等等。他们中既有执掌国际的中央重臣，也有安定边疆的朝知将帅，还有大量生活质朴的地方官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廉政故事至今依旧发人深省。明孝陵博物馆馆长任清介绍，
这个展览到7月底，将近2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还印制了一些口袋书，就是把这个明代的一些廉政故事呢变成口袋书，就是你不仅可以过来看，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去慢慢的去读。我们也每个星期会推出一篇语音故事，在我们明孝陵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本次展览还同步展出了一些与廉相关的文物，包括莲花纹瓦当、铜镜、廉耻文化书籍、廉政诗词、书画作品等等。另外，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全省9家博物馆将上演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晚上6点半，明孝陵博物馆会有明代军事表演、古代汉服秀等活动，带领观众穿越时光，感受中国古韵文化。
6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有穿着明代盔甲的武士，还有穿着明代服饰的这个女子啊，还有一些古筝表演，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以明城墙的故事做一个讲座。第三个呢，我们会结合的传统的传踏技艺，教会游客基本的一个传踏。整个晚上的活动应该是古与今、动与静，生动的来诠释传统与未来。我们整场活动呢，有人数限制，就是名额已经被抢光了。
南京市博物馆则和长沙博物馆联合承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物展。2019年5月16日到8月8日，由南京市博物总馆主办、南京市博物馆、长沙博物馆承办的海丝路上的妙彩唐风长沙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特展在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所展示的190件套唐代长沙窑瓷器均为长沙博物馆多年考古发掘采集成果，器物类型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苏台记者施毅报道。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以烧造釉下多彩瓷器为主的窑厂，兴起于8世纪中后期，鼎盛于中晚唐，五代后期渐渐衰落。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不仅着力经营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畅销产品。长沙博物馆副馆长李立松：
所以长沙作为一个内陆的城市，能够借我们的黄金水道把这个产品输出去，根据考古发掘，一直从我们的东南亚，然后沿着印度洋沿岸，一直沿着最早的海岸线，一直到了北非，现在最新的到了利比亚，都有发现埃及很多，然后最近又在迪拜，在土耳其，在也门，在阿曼，行销到全世界29个国家。
520即将来临，想要别出心裁的表达爱情，不妨来看一看来自长沙的爱情圣物青釉褐彩诗文壶。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质朴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普通人的感情生活。李立松说，在长沙不少情侣都会来长沙博物馆和君生我未生诗文壶合影，
求之不得的感觉啊，很像我们诗经的这个语境的感觉，非常好。对，当时应该是一种流行，像我们现在很多网红的流行的邓丽君的诗歌，包括那些书法都是随手写的，每件都不同，有的是楷书一点，有的是草书一点，有的行书一点，随意潇洒，就非常有那种浪漫气息。当然也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他不够标准化，不够高大上，所以卖的很便宜，这恰恰接地气的原因。
同时，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热闹的年轻人。传统和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18号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赛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欢乐上演。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董杰带领来自南京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博物馆游戏挑战中了解千年科举制度的前世今生，为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青春力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细水清清细水长，细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姑姑呀你上班下班金朝阳，妹妹呀东山西山铁闸忙，长江长的喜洋洋，铁的铁的星光。
江苏的温度达到30多度，夏天来临，还有比躺在空调房间里吃冰西瓜更加惬意的事情吗？没有了。西瓜是夏天的幸福源泉。最近第18届中国江宁横溪西瓜节在南京江宁区横溪街道的西瓜广场开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尽管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却依旧阻挡不了横西瓜农们的热情。200多名当地老百姓走上西瓜广场的大舞台，自编自演了古乐《吴楚古韵》、相声《瓜香趣闻》等13个节目，庆祝今年西瓜的大丰收。横溪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方思明介绍，今年横溪西瓜种植总面积约4万亩，种植新优名特品种30余个，总产量11.6万吨，总产值超5亿元，尤其是横溪的小蓝西瓜，枝叶多，纤维少，口味好，正陆续亮相河西、江宁、仙林等地区的高档超市专柜，成为食客们的心头号。
我们横溪西瓜主要是小谷型，就是礼品西瓜。小谷型西瓜呢，我们除了小蓝之外，我们就新品种这一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梅8号，就是我们江苏省的这个一个品种。其他的还有一些小品种，我们在促进在推广。
据悉，此次横溪西瓜节将历时2个月，继续以瓜为媒，推出16项系列活动，比如奔跑吧西瓜趣味运动会，组织游客们走进瓜田，亲身参与慧眼识瓜、协力运瓜、瓜王争霸赛等以西瓜为主题的趣味游戏。在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举办横溪西瓜杯组合盆栽创意设计大赛，现场拍卖花艺师的作品，所得款项捐助给当地的贫困家庭。另外还引入了皮老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让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横溪浓浓的风土人情。方思明，
今年西瓜节的一个特殊之点，我们增加了几个活动，一个就是那个高质量一个论坛，我们请了全国及西天瓜首席专家给我们横溪及也是老百姓吧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再来关注一条关于航模节的消息。5月25日上午，2019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南京站，暨飞豹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11届航模节举行。开幕式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航空模型飞行表演。20余架造型各异的航空模型飞上蓝天，各种高难度技巧令人大开眼界。记者诗意报道。
紫色的酷炫飞机在滑行了数十米后顺利起飞，超出一般航模尺寸的大力神高载重飞行器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而随着彩色烟雾喷射和伞兵空投表演的开始，也将观众的热情推向了顶峰。这是一架由南航学生自行设计，用最基础的材料完成的载重飞机。这架飞行器翼展3.6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7.6公斤。设计者是南航航空宇航学院的大二学生宋天瑶。
比如说它的空机重量只有不到5公斤，但是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7公斤，它的载重是它自重的4倍。目前现有的飞机还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可以做到这个特点。比如说它刚才有一个大鹰角的一个投放，如果说这个技术真正实现了的话，可以实现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空投和一些任务载荷的一个投放，这是它的一个意义。
在本次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中，还有空中飞人钢铁侠、冲天飞龙、火箭助推滑翔机、玉精灵多旋翼飞机、猎鹰对地侦察飞行器等10几款航空模型的酷炫飞行表演。南航航模队教练袁伟告诉记者，航模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越来越多的航模爱好者通过航空模型运动圆了自己的航空飞行梦。
很多新型飞机都是从模型开始的，先设计完之后做好模型以后进行风洞实验，以后再通过模型来做个验证飞行，这样一步一步出来的。其实每一步都是跟这个模型是有关系的，就是培养学生从设计动手动脑的能力，还有对这个飞行的一种感悟，都是通过航模就是可以做到的。你比如说在校大学生，他们做一个载人的飞机，这个不现实，但是可以通过航模飞机把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设想去表现出来。
山水有声，
琴，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时光荏苒，见证芳华，转眼间70年光阴飞逝，穿梭在时光中，江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江苏台推出系列报道《穿越时光，家乡之变》，讲述每座城市光阴的故事。上周我们和大家一起聆听了徐州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一讲盐城。
建军路、人民商场、邓营桥是老盐城人心目中家乡的标配。今年73岁的程志壮就是地道的老盐城之一。在他的记忆里，建军路就是市中心。建军路起初只是一条单薄小路，周围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休闲去处也只有街心公园，不大却承载了几代人的欢乐。程志壮：
那个时候的建军路周边没有现在这么繁华的，但是周边邓营桥站都是卖鱼的，是后来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盐城最具代表的地标就是大铜帽，它让我们所有盐城人懂得了要铭记革命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程志壮的儿媳熊志平也感慨道，多年前盐城主城区真的很小，街心公园再往南走不了几公里就是农村，在小学的时候他还经常去那里春游。随着城市格局的提升，城南已经是盐城最具活力的新区。程志壮一家现在就住在这里，儿媳熊志平说：
过去啊，我们一家人住在老城区，家里5-6口人挤在50多平方的屋檐下，住得很不舒适。现在我和我老公、公公婆婆还有儿子，一家5口人都搬进了城南新区的商品房里，3居室的房子让一家人住得不再拥挤，而且这里的小区服务好，周边配套完善，环境也更宜居。
棚户区改造、水环境治理、交通路网的提升，如今行走在盐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标志建筑，一座座四通八达的高架桥，一个个落到实处的创意新区，市容市貌日新月异。透过熊志平房间的窗户，能一眼看到区域地标巨龙湖公园，每到夜晚公园灯光璀璨，映照着湖水波光粼粼，景色真的美极了。
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会来到巨龙湖公园跑步健身，去欧风花街吃吃美食，我们周末晚上还能看到五彩的音乐喷泉。我觉得现在的盐城越来越有大都市的感觉了。
程志壮的孙子程思杰今年刚上高一，前不久的语文课老师布置了以未来为话题的命题作文。他说：
在这篇命题作文里，我谈到了我们盐城正在建设的南海未来城，在文中畅想了我们盐城的未来，一个生态宜居、科技新城的城市愿景。
建每一座城，带来一方兴。1983年，盐城建市时只有9.2平方公里，12.8万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内涵和功能不断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显著增强，促成了产城深度融合，加强生态保护。盐城先后创成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如今，盐城已经成为一座智慧、人文、生态宜居的江苏沿海现代化中心城市，充满生机活力。
小村的雨仔细想，蜿蜒乘着水墨怀，回忆还在一路呢喃。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山一串连水花，年幼的他总是一样，脸上的笑很傻瓜，涟漪被谁轻轻踏，故 是李晨晨木筏，唱着歌，牵着她想回家。啦啦啦
想回家。